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月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专家呼吁南澳设立法定最低工作年龄。惠州丛林大火继续肆虐。澳洲政府计划投资7亿澳元解决原住民就业问题。3400多名毕业护士同助产士加入新州公立医院系统。今年澳洲人情人接种花费下降。澳洲国防军兵力将削减10%。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阿德莱德消息，南澳目前无法定最低工作年龄，倡议者们呼吁应制定相关法律以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因为已经有年龄低至于11岁的儿童进入劳动力市场。儿童事务专员康乐利在一份关于南澳年轻人工作条件的报告中说，很多年轻人面临工作压力，会在工作场所受到剥削。被调查涉及907名11至19岁的青少年。该报告仲话，虽然好多年轻人享受住就业嘅经济独立性，但大约1/3嘅人表示，佢哋对轮班工作感到有压力，尤其系当佢哋说不轮班嘅时候。同样多嘅受访者表示，喺生病时亦不得不顶住压力去工作。近1/5嘅人曾被顾客号叫话辱骂，1/10嘅人表示佢哋亦曾被经理咁样对待过。尽管澳洲联邦政府去年签署了国际劳工组织公约，该公约建议的最低工作年龄为15岁，但南澳仍无法定的最低工作年龄。康乐利专员向南澳政府提出的建议包括设定最低工作年龄，同时某些工作的年轻人需经父母同意，尤其是体力要求较高或危险的工作，取消17岁至21岁的年轻人工资费率，从9年级开始学生在学校应必修工作准备类课程。该报告还说，一些公司设立了自己的最低雇员年龄，例如麦当劳和肯德基聘用14岁及以上的儿童，而泰嘅、高汇时和高时的最小员工则必须为15岁。生活成本的上升和疫情后劳动力的短缺推动了青少年就业率的上升。12岁和13岁的儿童从事临时性工作越来越普遍，他们不单止做保姆类工作或打零工，还从事商业和酒店业工作。代表了很多年轻员工利益的销售与物流雇员联合协会支持最低工作年龄的建议，并希望限制学生在开学期间的工作时长。该协会的南澳秘书长皮克近日致函南澳总检察长马克，敦促他实施同惠州类似的条款，即最低工作年龄为13岁。并且15岁之前都需要获得父母的许可才可以工作。该协会代表的员工最低年龄为12岁，并且有越来越多的13岁年轻人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南澳州政府发言人表示，目前正在考虑对此需要进行哪些立法改革，并称政府的任何变更都会与工会和商界领袖协商，以避免对行业产生干扰，确保儿童在能够获得优质教育的同时亦可获得适当的就业机会。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约，该年龄段的青少年只能承担轻量型工作。惠州的学龄儿童在工作日每日只能工作3小时，一个星期内不得超过12小时。学校假期期间无限制。墨尔本消息，惠州西部和中部地区的3场丛林大火继续肆虐，一些房屋被烧毁，消防人员连夜奋力控制火势。这个星期二，全澳多地出现高温天气，但惠州的情况最为严重，部分地区经历了超过40度的高温，并发生丛林大火。在格兰平国家公园附近地区，居民在2月13号下午被通知撤离并寻找避难所。随后 Mountain Stapleton 和 Belfield 地区的火灾威胁有所缓解。这个星期三上午，巴拉洛特附近城镇 Newtown 的一场火灾蔓延至森林，并演变成丛林大火，居民被通知撤离。同样位于格兰平国家公园的 Pomona 附近的第三场大火仍未得到控制。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该城镇已有多处房屋被烧毁。这个星期二晚，一辆卡车在 Pomona 的一个火场被烧毁，5名乡村消防员受轻伤。惠州森林消防管理部门负责人克里斯·哈德曼说，消防员被预先部署在该镇，其任务是保护房屋和重要基础设施。截至这个星期三早晨6点，惠州紧急服务部门已经接到过2750个求助电话。目前 嘅1750个求助请求被完成，当局正在处理另外1000起求助。咁摩罗大火嘅燃烧面积约为2000公顷，当局仍在统计有多少房屋被烧毁。灾难影响评估小组将喺呢个星期三抵达火场，对人员伤亡同财产损失进行评估。呢个星期二，当局对维州部分地区发布咗灾难性火灾警告。这个亦是自2019至2022年致命的黑夏丛林大火以来的首次。坎培拉消息，澳大利亚联邦议会2月13号举行了约400人参加的早餐会，议会者中包括部分属于被偷走的一代的原住民。会上，总理阿尔巴尼斯发表讲话，纪念前总理洛哈文向被偷走的一代正式道歉16周年，政府计划投资7亿澳元解决原住民就业问题，并任命全国专员处理原住民儿童事务。艾尔巴尼斯表示对原住民之声公投失败感到失望，但需要倾听原住民族人民关于如何缩小差距的意见，继续努力缩小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差距。会上，联邦政府发布了年度缩小差距报告及未来一年的行动计划。艾尔巴尼斯指出，19个缩小差距目标中只有4个目标取得预期进展。政府宣布将在未来3年在偏远地区创造3000个工作岗位，作为满足缩小差距的目标，解决原住民劣势的努力的一部分。当局将投资 7.07 亿澳元用于创造由社区决定的各个领域的工作岗位，例如旅游业、园艺业、零售业和社区服务业，以实现增加原住民就业的目标。目前19个缩小差距目标中，有4个目标领域的现状更糟糕了，包括儿童早期发展和脱离家庭照顾的儿童比例。因此，政府计划任命一位全国专员来处理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儿童和年轻人事务。澳大利亚原住民事务部长林达伯尼表示，新的专员将与社区、各州和领地专员一起工作，加强原住民家庭、保护原住民儿童的福祉。除此之外，绿党仲呼吁政府提高刑事责任年龄，并令到国民医保在监狱中可用，以应对缩小差距报告。报告说，在澳大利亚，年仅10岁的儿童都可能被判犯有刑事罪行。绿党认为这个对原住民造成了不公平的影响。树尼消息，今年将有3400多名护士和助产士毕业生在新州的城市和乡镇地区公立医院开始工作，这个将大大促进全州的卫生服务。新州卫生厅将派在2月14号在树尼奥体公园欢迎200多名护士和助产士毕业生加入树尼地方卫生区。他说，我欢迎这些即将在新州卫生厅开始他们职业旅程的毕业生，并感谢他们为新州人民提供高质量、富有同情心的医疗服务的承诺。新州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卫生系统之一，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我决心给予这些生护士和助产士所需的支持，令其变得更好。我们正在投资和加强我们的卫生人力，带来健康改善。帕拉马提议员 Donna Davis 说，我想对毕业生表示热烈的欢迎，并感谢他们选择在新州公共卫生系统中开始有意义的职业。这个对很多刚开始职业生涯的护士和助产士来说是令人兴奋的。我亦知道这些毕业生将受到当地员工欢迎和支持。Suggestville 议员李奕先说，我很高兴看到超过3400名护士和助产士毕业生在新州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新州政府正在对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进行重要投资，这些毕业生是我们重点支持一线卫生工作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州卫生厅首席护理和助产官 Jackie Cross 说，这些毕业生将有机会在世界上最好的卫生系统之一的多学科团队中，和我们经验丰富、技能高超的员工一起工作。综合消息，2月14号是情人节，红玫瑰仍将是这个情人节的首月鲜花选择。澳洲鲜花种植者和批发商已经提前几个月为情人节的鲜花消费高峰做准备，他们预计今年情人节将有25万朵玫瑰通过 City Flower Market 被送出，该市场约占新州次花批发贸易的 75%。 花店和批发商2月14号凌晨3点就涌入市场寻找最新鲜的花。澳洲零售商协会的研究估计，2024年将有340万人赠送情人节礼物，比前一年减少70万人。 由于受生活成本压力影响，澳洲人这个情人节预计将花费 4.65 亿元，比2023年下降 4.1%， 即2000万元。综合消息，尽管澳洲必须需要将澳洲国防军的队伍扩大到越战以来的最高水平，但现今离开国防军的男女军人比参军的人还要多。目前澳洲国防军离职者多于新招募的士兵，人员短缺导致船只出海次数减少。各时的军用装甲车不堪应付军事冲突，新武器的采购持续拖延，造成当地国防制造和供应行业的状况直线下降。任何新的顶级采购都需要几十年才能实现，而且导弹库存已经耗尽，澳洲无法抵御超过一个星期的紧急行动。今年澳洲在世界50强军队中排名第16位，军费开支排名第13位，年度预算约为530亿澳元。前国防与情报官员、澳洲战略分析中心现任研究主管哈尔利勒博士说，传统上澳洲的国防军只是准备参加可选择的战争，而现在他正在努力做到这一点，并有捍卫其边境主权的可能。尽管如此，与军方自己的格言相反，集体缺乏紧迫感正令到这个国家处于危险之中。尽管澳洲是一个依赖海上防御的岛国，但如今澳洲海军的火力比30年前还要差，武器和弹药储备只能维持一个星期的战争。有人说国防官僚机构正在内耗。目前澳洲获全额资助的国防军全职人员总数约为 6.27 亿万人，但到今年年初招聘和留用人数均有下降，目前约为 5.72 万人，离职率为 10.2%， 低于去年的 11%。总兵力的最大增长预计是在2023年至2025年间招募约4000名新军人，但很少有人指望会接近这一目标，而且新的国低标准的目标可能很快会制定出来。国防军招聘机构 ADECO Australia 目前仅完成其既定征兵目标的 40% 多一点。在内部，国防部将人力不足的挑战描述为巨大和严重的。上财年国防军有超过6400人离职，这个星期三是国防战略评估报告发布12个月的日子。该评估警告说，在国家面临80年来最具挑战的安全前景之际，我们的防御能力不符合要求。目前澳洲的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 在今年5月的预算中，这一数字预计可能会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35%， 但这个只是个预测的前瞻性估算，而不是现在实际需要的资金。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